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1月19号。我们在聊正在进展的时事的时候就会报日期，因为不同的观众看到这期节目是不同的时间，那这样大家就知道我们这集所做出的分析是基于怎样一个时间点上的事实了。这两天出了一个比薛建更加拉风的战狼外交官。薛建是中共驻大阪总领事，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7号表达了台湾有事日本有可能出兵这个意思之后，薛建在 X 上发帖说要毫不犹豫地砍掉那个擅自伸过来的肮脏脑袋，相当于是暗示要对高市早苗斩首，对人家发出了人身威胁啊，因此火了一把。不过呢，他现在已经不是最火的了，已经有人抢了他的风头，谁呢？就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11月18号这天，中日两国的外交官员有一次局级的会晤，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金井正章来到北京和刘劲松见面，两个人谈完以后出来就被拍到刘劲松穿着一身五四学生装，两只手插在裤子兜里，表情非常傲慢，而金井正章呢，则是自己拎包，下巴略微低垂，看起来呢，好像是刘劲松在训话，日本外交官在恭敬聆听。这个短暂的画面被央视放出来以后，立刻就被疯传，引起了轰动。当然，在墙内和墙外的反应又是截然相反的两重天，爱国群众们当然是拍手称快，纷纷赞扬刘大人这两手一插就插出了大国威仪，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而日本外交官呢，看起来也真的是慑服于我天朝威仪啊，就气焰顿时无言以对，只能够恭敬听讯。那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刘劲松摆谱当然是真的，而金井正章却未必是恭敬聆听。事实上，他当时略微低头，有很专注的表情，是由于正在注意听旁边翻译的话，所以略微靠向翻译。从一个特定角度拍摄下来的，就像是垂手听讯了。中日之间，这个外交司局长之间的会议，也不像有些人说的是日本这边上赶子要跑来解释来服软，其实呢，它是中日之间一种机制性的沟通渠道，在日本和中国轮流举办，上一次是在日本，那这次就是在北京。金井正章这次来北京是要传达日本政府的一些立场，但是呢，也是要表明不会由于两国关系近期紧张就把常设的外交机制都给停了。这个事儿中共是经常办的，一旦啊和美国在南海有什么摩擦，或者由于台湾问题有什么摩擦，美国又给台湾军售了，就会把中美之间的军事热线给停了啊，这种事儿中共经常办。而日本政府呢，就是表明啊，尽管我们关系紧张，但是我愿意维持正常的沟通渠道。他不是紧急来解释，也不是来道歉的，这个印象又是墙内媒体故意扭曲造成的。不过这个瞬间神态的抓拍呢，就足以让爱国群众们高潮了啊，认为又胜利了。但是在墙外看来，以及在墙内一些比较冷静的人士看来，刘劲松的这种傲慢却是相当令人不安的，是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因为大家非常容易把这一幕和不久之前金正恩插着口袋送别中共总理李强的那个画面给联系起来。墙内的人绝大多数不会有这个联想，因为他们压根儿就看不到这一幕啊， CCTV 是不会放给大家看的，除非你翻墙才知道。那转眼这一幕又发生在了中共外交官身上，拿这个姿势去对日本，那么给人第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中共目前正在迅速的向朝鲜的风格接近嘛。说到这儿，插播两句话，大家会看到在咱们 YouTube 视频播放窗口的下方有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频道新开的网店。目前展示的第一款商品是一种冷敷眼贴，我自己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它对于数码设备屏幕那个蓝光造成的视觉疲劳、视力下降有相当好的缓解作用。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盯着电脑看，所以我自己用过以后觉得好的产品就向大家推荐。现在呢可以免费领取试用品，详细的信息我会放在今天节目末尾来说。好，拉回来继续说，刘劲松司长两手插兜训斥日本人，尽显宇宙大国朝鲜雄风。那请问朝鲜是个啥风格呢？啊，就是个混不吝。他是怎么展现自己的英勇无畏呢？是以无视一切体面和秩序来展现的。但是要知道，体面、自律和有节制是人类有文明以来共同尊奉的一种美德，它并不区分民族和时代啊，它是一个普世价值。有节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哪怕你有不满，你心中有怒，你也得克制着啊，你也不能都表现出来。 力量越大的人呢，就越需要体现出你是有自律和节制这种能力的。你要随便放飞自我，那你的力量对所有人来说就是威胁，你就要惹祸上身了。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所以你就知道，像薛建这样的啊，对高氏早苗发出人身威胁，以及刘劲松这种双手插兜训斥日本人，会带来怎样恶劣的后果。往轻里说，这事儿是个失礼，可是在东亚和文化相接近的民族打交道，失礼的后果也很严重。正因为文化接近，观念接近，人家对你的敌意感受才尤为强烈。在中国古代，外交这个事儿，大家知道是归哪个部门管吗？是归礼部。可见在东亚的文化传统当中，外交本质上就是个礼仪上的事儿。前两年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共对他接待的时候，礼仪上也多有怠慢。但是美国的历史不是很长啊，美国人的性格呢是质朴务实，不那么讲究礼仪，不一定会那么在乎。但是日本人对失礼这个事儿就非常在乎了。薛建和刘劲松他们接连有出位的表演被广泛传播以后，在日本社会引起的影响就不容小觑了。当然我知道我要这么说啊，有些中国人会不赞同也会不理解。他们认为高氏早苗早已经踩到了一中问题这个中国的底线，那我们表现出一点不满，有那么一点怠慢，都算是客气的了啊，值得那么为日本人说话小题大做吗？啊，要知道这个题一点都不小啊。为什么呢？因为礼仪的本质就是秩序。在生活当中，秩序体现为什么呢？就是边界感。换句话说，就是一码归一码。高氏早苗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他是在做政策阐述，是在做战略阐述，是在庙堂谋划这个场合下讲的。你威胁要斩首人家也好啊，插兜训斥也好啊，都不是在庙堂这个环境下应该有的行为啊，那是街头古惑仔的行为。庙堂上是怎样的行为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让进退，就是你不喜欢的人见了面也得拱手，也得行礼。说话大声一点呢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带脏字啊，不能够直接对人家搞人身威胁。那古惑仔当然就不讲这些了，他也没受啥教育，所以他的活动场所就在街头，就登不了堂，入不了室。学术争辩和政策争辩虽然也叫争辩，但是有他的规矩，你反对归反对，不满归不满，但要守规矩，这就叫边界感。那么越过这个边界是怎么样一个后果呢？哎，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你争论的这个事儿啊，它就是次要的了，你就成了挑战秩序、挑战文明了，就成了严重的多的威胁了。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刘劲松两手一插兜就到这一步了，但是他给所有人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就是中共正在迅速滑到朝鲜那个地步。刘劲松的这个着装也是槽点之一，大家看他没有穿西装是吧，也没有穿通行的这种翻领样式的中山装，而是中山装的早期样式小立领式的。而这种样式呢，恰好就是模仿日本的学生制服。大家现在看到大部分的中山装样式是翻领的，那中山装这个样式的发展呢，恰好也是伴随着20世纪中日关系的紧张来的，很有意思。国民党官员都要穿中山装嘛，如果他们的样式是日本学生制服样的，那就显得很尴尬了。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党国要员还要打扮成日本学生的样子啊，你是几个意思呢？孙中山自己其实也穿过不同领型的中山装。从小立领到翻领这个样式的完全转变呢，其实是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才完成的啊，以这个样式作为党国官员的礼服之一。这个小立领的学生装呢，其实也不是日本发明的，它也是模仿别人的，模仿的是普鲁士的军服。准确一点说呢，是普鲁士军校的学生制服，它的这个领子比正式军服要低一些，意思呢就是日本向德国学习，崇尚秩序。服饰的背后是文化，是历史，是价值观。可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看起来对亚洲的历史就不怎么了解，他一边训斥日本人，一边还把自己打扮成日本学生的样子啊，这就相当拧巴了。所以除了傲慢之外，确实不冤枉他，还得给他扣另外一顶帽子，是无知。但是人家刘司长啊，这个打扮穿搭呢，也不是自己突发奇想发明出来的，他也有模仿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在有的场合，他也穿这种小立领样式的中山装，比如2018年，他在会见西班牙国王夫妇的时候，就是这个装束。要知道，欧洲王室啊，是最讲正统、最讲体面的一群人。那习近平呢，是选择这个样式的衣服作为自己的正统，作为自己的文化自信啊，当成礼服去见人家西班牙国王。 那你的文化自信是日本的学生装啊，是普鲁士军校学生制服，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很滑稽啊？可见没文化真可怕。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可以确定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指令直接来自于他，就体现在11月13号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是奉事召见日本驻中国大使这个表述上。奉事呢，就是尊奉指示的简称啊，是把皇朝时代的奉旨奉谕改成了奉事。那么召见日本大使要表达的内容，明确就是来自于习近平的指示。那习近平这个时候跳进来，也是有理由的。那是由于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他是作为日本在任首相这个身份讲的，又是在日本国会这个场合讲的，那么相应在中共这边呢，就得由习近平亲自下达指令，外交部去召见日本大使。所以这一轮的中日冲突啊，确实可以说是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都是在第一时间双方的最高峰出马，针锋相对。习近平是以一种大怒的形态出现的，用中共的外交语言来讲，就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由于习近平是最后掌握原则的那个人，所以他就必须体现出斩钉截铁、毫无退让的余地，就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收回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这个说法，所谓要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但是这种强硬也迫使日本政府那边亮明底线，真的要收回言论要道歉，那日本的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就会迷失，政府以后也会很难施政啊，也说得上是退无可退。所以这种底线的碰撞啊，应该说是近年来大国外交还很少见到的。金井正章这次来不是来道歉的，相反他态度还挺强硬，又把高市首相的立场重申了一遍，主要是讲了四个意思。第一是强烈抗议中共外交官薛建的那个斩首论，但是也明确了不会驱逐薛建，不会升级事态，最好是中共自己把薛建给撤换了。第二就是反对中共对日本发出的旅行警告，特别是强调日本并没有出现治安恶化这类事情。第三呢，就是要求中方保障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安全。第四也讲明白了，不撤回高市首相的言论，但是对中国的立场也不会变。简单的说，日本亮底线的方式就是，习近平你要暴怒，你要生气，你要失控都随你的，但是我没有讲错话，我不会收回，这就是我对安全形势的判断，我不会道歉。同时在外交操作的实务上呢，不会有任何改变。在我之前两期谈中日这轮冲突的时候啊，有些观众反馈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值得提一下，就是说日本冲击了一个中国的底线啊，所以中共政府退无可退，必须全力反击。这个现实你没有谈到，那是不是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问题的方向呢？那我觉得啊，这恰恰是我分析问题和这些朋友的区别。我不是跟着中共的规则走的，我谈政治问题从根本上是从地理条件出发。中共的这个一中原则，其实它不只是阐述一种原则，它更加是一种手腕，目的是要培养出一种条件反射机制，只要你动到这一条啊，我就暴怒啊，我就激动，我就失控，那你就要来哄我。这在心理学上呢叫做情绪勒索。对待情绪勒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不去理会它啊，你不去助长它，但是你也不一定需要打压它。人的一般心理呢，看到对方啊突然爆发，突然失控，会本能的有内疚情绪啊，是不是我某些地方真的做过火了，我哪句话没有说对啊，真的惹到你了。大多数人有回避冲突的心理，所以就会先说一些软话，先安抚一下对方啊，等你气儿消了再说。所以这种经常有目的暴怒的人也确实经常会有些收获，往复几次以后呢，他就建立起了一种交往模式，他一发怒啊，就期待着你来安抚他，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拿捏关系。在 PUA 当中啊，就经常搞这种情绪勒索，被拿捏以后呢，对方也就渐渐丧失了自己判断问题的原则啊，首先都是第一时间让对方消了气儿再说，就成了这样的交往了。那我看到有些海外知识分子发文说，一中原则是中共的底线，中共势必做出顶格的回应，是不会放过日本的。做这种分析的人呢，常常以了解中共的性格自居，但是往往提出的建议却是错误的，会偏向于绥靖啊。这些人本身他们就把中共的这种情绪勒索给规则化了。事实上我认为，不管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其他国家，当务之急都是不要接受情绪勒索，不要让中共去划定规则该怎么反应啊，这个世界的和平才能得以维持。 更进一步说一中不一中的啊，根本上呢是出于中共自己对于中华民国存在的强烈恐惧。中华民国存在一天，也就意味着有一个自由法治的中国存在在那里，那共产党一对比啊，就乱臣贼子了，所以他就必须把自己说成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把这个一中说得高于一切，这是他的本质出发点。至于说祖国完不完整的，哪有那么重要啊？啊，你说祖国必须完整，请问哪一天的祖国能够当作完整的标准呢？是大清还是大明呢？从这个频道开播的一开始，我就经常说一句话，可能咱们早期的观众还记得，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万载不变的人性，有千年不变的信仰，却没有百年不变的国家。你对照100年前的世界地图，哪个国家是维持原样的？美国领土是在1917年以后购买了丹麦的维尔京群岛之后才稳定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把联合国托管的土地也算上，那么美国控制下的土地最后的变动是发生在1994年，它终止了对帕劳的管辖。那你说这算不算美国不完整了呢？啊，那1994年它还在发生变动呢。至于大英帝国，更加是从20世纪以后就江河日下，从帝国缩水到联合王国，1997年香港也失去了。英国领土最近的变动，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就是今年2025年，英国把印度洋上的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了毛里求斯。你要对比100年前的大英帝国，你说祖国必须完整啊，不完整我就活不下去，那英国人全都该跳海了。人民有分合，领土有盈缩，这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人世间的事儿嘛，总是处于变动之中的，这就跟股市每天有起伏一样的正常。你说什么祖国必须完整，这些事儿你这么执着它干啥呀？人民幸福有尊严，这才是硬道理。事实上，所谓一中的红线也是难以一直维持下去的，会不断的受到冲击，那是由于它已经和安全形势的现实发生了冲突。所谓一中，过去呢，中共还允许它保持相当的模糊度，而现在呢，其实就等于意味着中共要求国际社会认可它拿下台湾，那这就和很多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我一再说，决定国际关系的底层代码是地理。为什么习近平要武统台湾，成了影响到日本危机存亡的事件呢？因为日本这样的岛国，它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没有陆地防守的可能，它的海岸线非常漫长，敌人从任何一点上都可以登陆入侵，它最重要的城市绝大部分人口又都在沿海地区。其实在日本也没有什么沿海和内陆这种概念上的区分，日本四岛当中的任何一点，它距离海岸线都不超过200公里。那这样的地理条件，它也没有防御的纵深可言，所以日本的安全完全系于海洋的安全，必须相当大一个范围内的海域对日本来说是友好、是和平、是开放的。曾经大海是岛国的天然屏障，岛国比大陆国家要安全，但是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海洋反而成为了高速公路。大海没遮没拦的啊，又没有什么高山沙漠这种地形的阻隔，敌人说来就来了，所以现代岛国的安全形势通常都比较脆弱。这种脆弱既来自于军事防御上的困难，也来自于经济的脆弱。因为岛屿普遍自然资源缺乏，所以都是外向型经济，非常依赖贸易，对航运的安全非常敏感。从18世纪以来就是这样了。日本目前的生命线首先是能源生命线，日本所消费能源的 90% 都依赖进口，至于化石能源呢，那几乎是依赖度 100%。所以从波斯湾经过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再到日本的这条航线，对日本来讲就是经济生命线。台湾在这条航线上的位置非常重要，邮轮和货船哪怕它不走台湾海峡，走的是巴士海峡、台湾东侧再经过宫古海峡，但是台湾也是绕不开的一环。现代日本四岛被直接登陆入侵的可能性虽然是很小的，但是一旦航运被人掐住了脖子，导致经济崩溃的可能性仍然是非常大的，这也足以让日本屈服，所以这就影响到了日本的生存和独立，也就成了日本的存立危机了。安全这个东西可以看作是在全球总量相当确定的一种资源，中日在这方面是零和关系，中共多一分日本就少一分，这就导致了其他经济利益反而是次要的。而目前中共呢，恰恰就是又想拿经济利益去要挟日本，请问能够对日本做出怎样的经济惩罚手段呢？啊，首先是发出旅行警告，有49万张机票被取消，但是大规模退票首先被打击的是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又发出了留学警告，再来呢就是恢复了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又把从日本进口牛肉的谈判给搁置了。可是大家想一想，当年对台湾的经济惩罚比这要猛烈吧，起作用了吗？ 发出旅日警告，它能够比当年取消陆客来台对旅游产业的打击更大吗？日本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数都远远多于台湾，如果这一招当年连台湾都没有制住，请问又怎么能够制住日本呢？这也显示出了中共实际上手上工具相当欠缺。日本这一届内阁当中，除了高市早苗，还有一个铁娘子，就是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野田纪美。这个职务的首次设立呢，是发生在2021年，当时是什么背景啊？就是针对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这个情况来的啊。所谓经济安全保障担当，这个职务有很大成分其实就是针对中共啊，因为毕竟中国目前是全球供应链主要风险的来源。现在有个流行词汇叫做去风险化 de-risking 啊，其实就是脱钩的另一种说法，只是程度呢比脱钩要轻一些。如果再说好听一点呢，就是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如果中国这边又限制进口啥了，或者又要控制稀土出口了，你这边立刻就能够找人给填补上，不被拿捏，这就叫去风险化了。这些新词儿的发明都和中共有很大的关系。中共针对日本的经济手段，毫无疑问又会让日本更加感觉到自己有供应链重构的必要啊，就需要步台湾的后尘，在供应链这方面尽量和中国拉开距离。由于经济惩罚效用递减，所以这个事儿就会一步步发展成为习近平为面子而战。他最需要的是高市早苗给出一个缓和的解释，这样中共内宣就可以过关，就可以当成日本人认错了。那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呢？不保证不会发生啊，也是有可能的，但近期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日本那边不管怎么反应啊，这一轮中日互怼当中体现出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它开启了国际社会和中共交往的一种新模式，叫做互谅底线，你谅你的，我谅我的。那到底谁的底线更硬呢？应该说啊，如果台湾独立了，中共是不是第二天就会垮呢？其实是不会的，因为中共的垮台需要强大的内部反抗，台湾独不独立只是一个外因，哪怕台湾独立了，会对中国内部发生怎样的影响呢？它不一定那么直接。然而如果中共控制了台湾，对日本生存和独立的影响那却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日本这个地理条件它就决定了它的安全，它的发展是高度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就是这么一个差别。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接下来是工商时间，向大家宣布一下，咱们的网店已经开通了。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 YouTube 频道点开任何一条视频，在视频播放窗口的下方就会看到网店的展示区，在手机和平板上位置可能更靠下一些。目前所展示的商品是 Wise Quest 冷敷眼贴，它在日本直到是这个样子的。它打开之后呢，其实就是一片片圆圆的小贴片啊，贴在眼睛周围。中共这边刚说要制裁日本，我第一次带货就带了个日本货啊，这事儿也很赶巧。对于像我这样每天盯着电脑屏幕看10个小时以上的人来说，这是一款很实用的产品。Wise Quest 眼贴使用的是薄荷、菊花、甘草这些草本植物，用的一种叫做透皮吸收的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的皮肤上，它的药效就会被吸收进去。我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呢，确实对于缓解眼睛的疲劳、干涩还有视觉模糊效果非常明显。这个小东西贴上去感觉眼睛周围凉凉的，马上啊，泪腺就分泌，几分钟之内就会有放松感。它最适合晚上使用，六片贴上去睡一觉6到8个小时就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相当于给眼睛做 SPA， 对于高眼压、飞蚊症这些常见的眼部问题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白天使用就是贴2到4片，对像我这样的自媒体人，还有手机党、剪辑师、课业很重的学生，需要长时间盯着屏幕看的人来说，这是一款很实用的产品。在咱们 YouTube 网店的展示栏，你点击其中的任何一项产品就会进入购买页面，如果再点主页就能够看到全部产品的列表。目前大家使用折扣码 GJW 可以免费领取 Wise Quest 眼贴2天分量的试用装，一盒是10天分量的包装，43加元。那接下来就像所有的网购一样，加入购物车结账，购买满一定金额之后可以包邮费，相关信息我也会放在今天视频的描述栏里。希望今天我介绍的这款产品对于有需要的朋友能有帮助，谢谢大家。